日本外务省网页上用中文简体、繁体等12种文字宣扬日本对尖阁诸岛的主权，称约75年间中国政府从未对日本实际控制尖阁诸岛提出过异议。在旧金山和约中，尖阁诸岛被确认为日本领土，并被置于美国施政之下。在这个期间，中国共产党的党部以及中国地图亦都将它作为日本的领土。1895年甲午战争期间，日本内阁决定将钓鱼岛纳入日本领土。随着清朝战败，清廷不得不割让台湾以及附属岛屿给日本。随后外强侵略，辛亥革命至中华民国诞生、二战、国共内战、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后政治运动等等内忧外患不断。台湾政治大学国际事务学院国际法学研究中心研究员邵汉仪仲说，1895年日本内阁决定将尖阁诸岛编入冲绳时，并没有对内外公告尖阁诸岛经纬度，以至于清廷和后来的中华民国政府都不知道日本称的尖阁诸岛就是钓鱼台列罪。例如1947年中华民国驻日代表团研究琉球地理范围时制作的日本占领后琉球疆界图中关于尖阁诸岛的文字是何时被日本人聘入冲绳县，无记录可证。国际社会不是不知道中国的历史，但是国际法上不承认用国内原因来申诉国际争端，沉默几十年的结果有默认嫌疑。不过国际舆论仍然具有影响力。邵汉仪指出，应该强调清代文献，例如清代以后的《是琉球录》等，都明载钓鱼岛与琉球之间的黑水沟，言称冲绳海槽为中外之界，因此钓鱼台位于清朝版图之内。《是琉球录》是明清朝皇帝册封琉球王的册封事记录的出使航路。清代一些文献以此做记载国界的依据，多份清代文献记录了钓鱼列岛中的赤尾坠，即是日本称的大正岛，与冲绳九米岛之间一岛因海水颜色不同，当时称做黑沟洋或者是黑水沟的天然海界，是中国与琉球国的分界。钓鱼岛是中国一方，例如1756年即是乾隆21年清代册封使周王写的《琉球国志略》存在的问沟之意，中外之界也的文字。1808年即是嘉庆13年册封副使费石章写的《一品集》中亦有黑沟洋中外分界处的文字。已故日本史学家井上清的论文里面亦提出过，根据1534年明朝嘉靖年间陈罕出使琉球时记录的《是琉球录》，井上指出，从福州到赤聚礁，亦即是赤尾聚，是中国领土。小汉仪则认为，应该着重向国际社会展示中国清朝或者日本明治时期，即是1868至1912年，可证明钓鱼罪在1895年前就是中国领土的记录。研究钓鱼岛主权问题近20年的小汉仪说，他根据收集到的历史依据，向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等美国报刊积极投稿，论证日本称1895年前尖阁诸岛无主的错误。邵汉仪收集的历史证据亦提供给2014年台湾外交部拍摄的我们的岛罪钓鱼台列罪纪录片。
不过邵汉仪亦都强调，向国际社会展示钓鱼台主权是为了和平争取最大的权益。他说，传统东亚世界秩序之下，明清两朝同琉球王国有个数百年传统的友谊，钓鱼台列罪成为中流航线必经的坐标，令到出海者不迷失方向，为两国扮演亲善角色。19世纪后，来自台湾、琉球、日本的渔民亦都充分享有钓鱼台周边渔场。然而时至今日，钓鱼台却是变成了争论的焦点，完全违背了历史上钓鱼台对于区域安全的贡献。邵汉仪说，所以他赞成前台湾总统马英九2012年提出的东海和平协议。马英九2012年执政时期向钓鱼岛主权纠纷各方提出东中国海和平倡议五点的建议，包括自我控制、不升高对立行动、各自争议、不放弃对话沟通、遵守国际法、以和平方式处理争端、寻求共识、研定东中国海行为准则、建立机制、合作发展东中国海的资源。东中国海和平倡议发表的当日，当时日本民主党政权的外相原业纲一郎 随即系表示唔接受东中国海和平倡议，但系愿意考虑同台湾响尖角诸岛周边合作。2013年2月，马英九再表示台湾唔会响钓鱼台主权问题上边系让步，亦都唔会同中国合作保钓。两个月之后，日本同台湾在第17轮谈判当中达成了历时17年的日台渔业协定，台湾渔民恢复在钓鱼岛附近限定海域捕鱼，扩大了大约是4530平方公里的渔场。他们的岛聚和钓鱼台列聚里面将此形容为是主权未让步，渔权大进步。至少在该个纪录片里面，台湾宜兰南方澳港是收获了每年四月底至到七月初在钓鱼岛海域捕获的金枪鱼、飞虎鱼等等，渔民纷纷称赞东中国海和平倡议的协议。
中国至今还未有回应马英九的倡议。中国船舰在钓鱼岛周边海域巡逻不单止早已经是常态，而且中国海监船还被日方发现搭载机关炮。去年该海域还出现过中国军舰，中日除了几乎每日船舰在该海域对峙外，两国军机亦时时在该海域上空对峙，局面已经达到剑拔弩张之势。日本共同社前中国观察总编辑板井神之助分析说，清廷将台湾作为化外之地不重视，何况小小的尖角诸岛，中华民国政府内忧外患，亦不曾重视台湾同周边小岛。到台湾之后，蒋介石关心反攻大陆，无心兼顾尖角诸岛，毛泽东同样不重视。中日建交时，毛泽东急于与日美联合对抗苏联，所以周恩来说不想谈尖角诸岛问题。当然中国同台湾可能都知道，即使告上国际法庭亦不会赢，否则早就告了。邓小平访日时建议各自主权纠纷，可能既有当时改革开放需要日本资金、技术援助的优先目标，亦同样相信中国难以赢得主张。邓小平以后的中国领导人都没有威望，所以不得不在意社会风向，宁左勿右操纵住内政外交。但是随着中国国力、军力增强，现在习近平政权可能已经有夺取尖角诸岛甚至武力攻台的实力。板井认为，中国没有回应马英九的东海和平倡议是基于不能够与台湾地位对等的原则，例如习近平从来不称马英九总统，只是称先生或者国民党主席，亦是基于这一种原则。
日本内务省网页上宣扬尖角诸岛主权当中对各自主权问题说，立场是一贯的，即将是从未有同中国之间就尖角诸岛各自问题达成一致的事实，这一点在已经公开的外交纪录上也是很明确。而另外1992年中国制定领海法，将尖角诸岛称为是中国领土，2008年以后派遣公务船到尖角诸岛沿岸，并且多次侵犯领海等等，试图以武力改变现状，这些行为都是同中国自身提出的存在着各自共识的主张是相矛盾。中国则是声称2012年以来的中日主权争端源自日本政府扣岛，才改变了各自现状，但是在日本几乎没有人怀疑当时日本政府扣岛是及时阻止了时任东京都知事的石原慎太郎宣称扣岛并且建设，而且是已经公开筹得14亿日元的行动，势必是挑起重大的中日领土争端。据多个日本传媒后来的披露，野田政权事先还知会了当时的中国国务委员戴秉国，并且获得理解。不料后来中国是推翻这个默契。不过对包括外务省在内的日本政府是坚称尖角诸岛不存在主权纠纷。不少关注中日关系或者是关心尖角诸岛问题的日本研究者亦都不以为然，认为声张主权是一回事，但是不应该否认存在着的主权纠纷。因为纠纷不单止明明白白地存在，而且是已经随时可能爆发冲突的危机。否认存在的纠纷就意味着无需谈判，不谈判就无法回避或者降低冲突的危机。这个同日本政府谋求同中国构筑海空紧张联络机制的方针是相矛盾。
在日本现在几乎听不到好像井上清这样能够发掘中国历史文献研究承认尖角诸岛原来是中国领土的观点，这个寄予近年日本社会有倾有关，与研究者渐趋偏重国际法有关，亦与中国始终未能展示 钓鱼岛自古属于中国的有力助政相关。日本是重视法律的国家，法治亦是国际社会是非观和秩序的依据。日本民众不断地从电视上认识中国反日、反美、反韩与抵制日货、非货、韩货风潮的政治关系，不屑思考中国的主张。最近抵制韩货运动中，中国一名女童在超市碾碎乐天食品再放回货架上的视频在中国被视做爱国，但是在日本富士电视台主持人对此话，令人难以理解的商业破坏行为或者轻度刑事犯罪，争端是以行动恐吓还是以理服人来取胜，经过百年时代变迁，中国与国际是非观不接轨。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戈南从东京发来报道。